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节至九章二十二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节至九章二十二节这个段落，继续讲述腓利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受洗归主，以及扫罗转变归主并且在大马色传道的事。为什么腓利突然间会被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呢？这个神迹呢，是表明出带领外邦人信主的迫切性。到了今天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再没有说当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轻重之分，不过呢，始终都有哪些容易信，哪些不容易接受福音的差别。无论如何，求神赐给你和我都有呢明白到每一种人都是迫切需要福音的这个心肠。犹太人和扫罗为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发起一个运动，他们很狂热地逼迫信奉基督的人，甚至呢要去到很远的大马色那里捉人。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捉拿逃走的基督徒；第二，制止基督教传到其他主要的城市；第三，防止基督徒引发任何和罗马有关的麻烦；第四，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建立犹太人为律法而大发热心的这个宗教领袖的地位；第五，犹太教各个派别呢有意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以便令到各宗派可以一起联合。在扫罗前往大马色追捕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复活的救主，真正认识福音真理。有时候神是会用特别的方法进入人的生命的，有时候悔改相信呢又好像安安静静就发生了一样。如果有人坚持你必须有某种的悔改经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相信耶稣的正确方法其实就是按照神所带领的方法。前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就是扫罗在基督里面新生命的开始。这个奇妙经历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扫罗不是见到异象，他是亲眼见到复活的基督。扫罗认耶稣为主，承认自己的罪，将生命交给耶稣，决心信服。真正的悔改呢是与基督相遇而来的，并且呢要与基督建立关系，开始新生命。扫罗以为他在迫害异端信徒，却是不知道原来迫害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因为信徒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迫害信徒就是迫害耶稣。 当亚拿尼亚听见神话俾佢听，扫罗悔改咗啦，啊，佢嘅反应其实系话：主啊，唔可能噶，佢永远都唔会成为基督徒噶。毕竟啊，扫罗系曾经追捕信徒，要将佢哋置于死地嘅。虽然亚拿尼亚百思不得其解，但系佢仍然信服，为扫罗按手祷告。我哋都唔可以限制神嘅作为啊！神能够成就任何嘅事，而我哋就必须顺服，即使要面对难以接受嘅人，都要跟随神嘅引导。信耶稣会带嚟极大嘅福气，但系亦都可能会有大苦难。保罗因为佢嘅信仰而受苦嘅，正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嘅记载：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神呼召我们献身，而不是呼召我们来享受。神应许与我们同在，一起经过苦难和困境，却不要我们去逃避这些艰难。亚拿尼亚按照神的指示找到扫罗了，称呼对方做弟兄。亚拿尼亚有些害怕这次的会面，因为扫罗去大马色始终是为了捉拿信徒回耶路撒冷的。不过呢，亚拿尼亚同时信服圣灵，很有爱心的跟保罗讲说话。通常我们都很难向别人表示爱心的，特别当我们自己都害怕或者怀疑对方的动机的时候。不过呢，我们都必须听从耶稣的吩咐，学习亚拿尼亚的榜样，用爱心接纳其他信徒。虽然经文当中没有提到圣灵如何充满扫罗，但是由他生命的改变和他的成就，我们实在见证了圣灵在他生命当中亦赐给他能力。显然扫罗重新看到和接受洗礼之前是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扫罗恢复视力之后，和大马色的信徒同住了一段日子，就立刻去到会堂告诉犹太人听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有些基督徒教导初信者呢，是要等到信仰根基稳固之后，才尝试向其他人分享福音的。其实扫罗在开始全球报道之前，都曾经用过时间独自学习关于耶稣的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停下来，而是立即去做见证。我们虽然不应该未曾装备好就匆匆忙忙的开始侍奉，不过呢，我哋依旧可以立即嘅将自己经历到嘅恩典呢去话俾人听。扫罗嘅论证非常有力啊，因为佢系一个好出色嘅学者。不过最令人信服嘅，相信就系佢改变咗嘅生命。嗰啲人见到佢嘅转变，知道佢所讲嘅都系真确嘅。知道圣经嘅教训同埋点样论证自己嘅信仰，系呢啲都重要。但是你应该以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来到支持你所讲的说话。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九章其余的内容。《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糠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犹太人呢辩驳不过扫罗，就想要铲除他。而扫罗坐在个篮里面，由城墙上面掉下来，成件事呢一定是相当刺激的。 但是根据新约圣经记载，保罗到罗马帝国宣教的时候呢，从来没有向人提过这一次的经历。这样对我们都是好的教训来的。保罗是有特别的经历，但是他要讲更重要的主题，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被自己个人经历妨碍了福音的主题，不要被个人来到呢去转移了我们全港的焦点。这个原则很重要。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非常虔诚的祈祷，他说将传道人要收藏在十字架的后面。其实这样的祷告呢没有多大的意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应该为传道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传道人传讲基督，让圣灵将基督的事向他显明，帮助他传讲基督。其实这个就是保罗用的方法。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耶路撒冷的门徒以为这个可能是大扫的扫罗他一种欺诈的手法，目的就是要混入信徒当中，以便将他们一网打尽。因为他们经历过迫害，亦都听过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所使用的手段和伎俩，因此他们都不信扫罗已经改邪归正。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七节，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好一个巴拿巴，他的名字就是劝慰子的意思。他去到保罗的身边，接纳并且拥抱扫罗，对扫罗是非常之好的。我们需要有这一种人，是愿意拥抱初信者，陪伴他们一起成长的。巴拿巴就是扫罗的保证人。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耶路撒冷的会众和教会都接受了扫罗。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不是希腊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希腊的背景，他们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区，在希腊文化的环境之下长大的。扫罗的见证是强而有力，驳倒了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令他们认为要铲除扫罗影响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他。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扫去。扫罗回到家乡，通知父母、兄弟姊妹和亲戚有关基督的事。我们对于扫罗的家人其实一无所知，而扫罗从来都没有提过他的家人的，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那里提到过跟他有关的一些人。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教会持续的成长，而福音传到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很快呢，福音亦都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彼得在巴勒斯坦西部地区巡回报道，除了在耶路撒冷活动，他都寻找那些遭受逼迫而分散的犹太人，去教导他们，劝勉他们。跟着下来，路加就介绍在彼得的事工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神迹了。 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至三十五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因为彼得是使徒，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使徒行传九章三十六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位姊妹参与社区的服事，她有逢印的恩赐。是啊，逢印都是圣灵的恩赐，而多加就有这种恩赐。她可能呢没有在宣教大会当中去讲见证，亦都没有教导过圣经，因为初期教会的姊妹呢是没有这些机会。不过多加呢，他是做了很多的好事。多加在身处的社会当中呢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他乐善好施，多多地周济穷苦的人。而当他死的时候呢，哇，他的屋里面逼满了前来哀悼的人，他们都是曾经蒙受过多加恩惠的人。而当多加复活之后，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市镇。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七至四十三节，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耽延。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那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作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烧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在之前呢，彼得曾经在三章一到十节行神迹医治病人，亦都曾经在五章一至十七节宣判阿拿利亚和撒菲拉的死刑，但是他并没有行过令死人复活的神迹的。我们只是记得在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一至四十二节和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至四十四节那里，主耶稣曾经令到挨老的女和拉撒路复活。而彼得呢，就是靠主耶稣的能力让周围的人呢先避开。他跪下来恳切祷告，确信耶稣必定会令到多加复活，因此就凭信心命令多加起来。彼得实际是经历了耶稣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所讲的说话：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使徒行传第十章继续记载彼得的服事。虽然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开启向外邦人传福音大门的呢，是由彼得开始的。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将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使徒行传十章一节经文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使徒行传九章三十节就提到保罗在该撒利亚的，其他的使徒呢就沿着海岸线来到传福音了。特拉维夫是约帕的一部分，由约帕向海岸线 向北行呢，就会睇到罗马嘅该撒利亚、比拉多啦、省长啦同文武官员呢，都系住喺嗰度。哥尼流亦都驻扎喺嗰度，佢系百夫长，统管100个罗马兵丁嘅。意大利嘅军队系喺意大利所招募嘅罗马步兵大队嚟嘅。使徒行传10:2，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这个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意思呢是指他的敬拜合神心意。他承认自己的信仰的。一个异教徒有可能将自己奉献给神的。我们真的希望基督徒能够奉献自己信仰纯正的。而哥尼流呢，就是一个虔诚地敬畏神的人。他不是改信犹太教的人，不过呢，他就是被犹太教所吸引了。用今日的说话来讲，他是一个呢，住在附近，又在特别的节日会去参加教会活动，又对教会有好感的人。但是呢，他未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就是哥尼流，他敬畏神，亦都多多周济百姓。就是讲到哥尼流呢，会送很多钱、或者物资、给犹太人。以色列国强调要周济周围的穷人的。而神在旧约亦都教导选民是要乐善好施。十一奉献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以色列民的十一奉献其实分成为三类。虽然他们是神权国家，但是他们必须捐赠给政府作为运作，也都奉献钱财去维修圣殿，还要奉献修成的十分之一。于是他们是奉献的，是慷慨的民族。今天有很多慈善基金会其实是犹太人所设立的。没有一个民族好像犹太人那么慷慨的。犹太人大方的奉献金钱去支持以色列国，他们是非常慷慨的民族。哥尼流就常常祷告神，让我们知道百夫长也都将自己的需要告诉神。他需要神的光照，他可能对于祷告的了解不多，不过他就常常祷告。使徒行传10:3，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申初大概下午3左右，是一日当中最繁忙的时间，但是敬虔的人是愿意过一种有规律的信仰生活的，将这个时候定为祷告时间。哥尼流担任罗马百夫长的重任，不过他仍然严格遵守祷告的时间，由此可见他是非常敬虔的人。哥尼流是罗马的军官，是个职业军人，有相当的影响力，他对家人都有影响力。由外表来看，他是一个好人，直到今日有些人都会被认为是德高望重，行事为人好像基督徒的好人咁嘅。不过哥尼流呢，仲未曾系基督徒，甚至冇听过福音嘅。而哥尼流佢就活出咗光嘅水平，成为好嘅榜样。约翰福音1:9咁样描写主耶稣：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哥尼流冇见过耶稣基督，冇经历过主嘅同在，不过佢可以活出光嚟。罗马书1:19-20，保罗提到冇神嘅光嘅嗰种生活，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经常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对那些可怜的异教徒，即是那些行为端正却从来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 他们怎么算啊？他们是不是会永远失丧啊？我想分享个答案，神是会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的。现在神要怎样将福音告诉哥尼流听呢？看来障碍都很大，因为在初期的教会，一开始信的都是犹太人。这些犹太基督徒呢，依旧去圣殿，遵守很多犹太习俗的。在恩典之下，他们是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信奉基督。然后福音传了去撒玛利亚，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觉得惊讶。但是他们承认，这些是神的手在工作。现在神要怎样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呢？保罗是外邦人最重要的宣教士，但是神却让保罗现在留在阿拉伯旷野，在那里训练他。而西门彼得就必须打开这道福音之门，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神就使用保罗这位曾经最有偏见的犹太宗教狂热分子，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最有力的器皿。显然是圣灵引导使徒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真正的基督徒事工都是圣灵所带领，不是呢就会变得虎头蛇尾，没有效果的了。圣灵必须在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心中动工，亦在圣灵带领之下，福音就传向世界的地极。使徒行传十章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异象当中，神的使者向哥尼流显现，他不是发梦，他在祷告见到异象。有些事在神的眼中看为重要，不是关乎救恩，不过神都会留意。哥尼流的祷告和周济去到神的面前，神纪念了，亦都要赐他福音。任何寻求神的人，他都可以听到神恩典的福音。经文的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